好，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来到这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以善胜恶，以善胜恶。我们特别会用这个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到四十八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人呢都是高举暴力，人总是高举什么？高举这个报复啊，高举这个报复。那通常呢，在这个人与人这个相处的这个之间呢，那因着一点点事情呢，就闹得很大。那比如说在路霸，比如说有人在路上的时候有那个车呢拦住他的这个去路，哇，他下来呢他就很生气。本来这个是个一件小事情，但是呢也是闹到呢甚至呢什么要动手动脚。有时候呢在这个讲话之间，如果讲错一句话，哇，甚至呢会遇到什么杀身之祸。这个呢是一个人的这个可怕，这人性的可恶，是不是啊？这个是人的可恶。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以善胜恶。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来看第三十八节那边怎么说呢？这边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呢，这一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出埃及记第21章24到25节。那我们再回去看一看，好吧？我们再回去看一看，我们就快见到他的那个这个条例呢，是在很特别的情况下所立下的。那21章。我们再回去那里21章，我们从22到25节，我们就看得更加全面哈，看得更加全面。21章22到25节，我们一起来念1、2、3。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罪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赏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弱还弱，以伤还伤，以打还打。那这个条例你发现到，这个呢是他们呢立下这个条例呢，是为了让那些审判官啊，你看对不对？在这22节呢，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赏命，就是说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牙还牙。这一条条例呢，是让法官呢，在这个判断下这个判断的时候呢，有一个标准啊，不会说随便的这个下一个判断，以致给那伤害的人呢太过分的这个刑罚啊。所以呢，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子一个条例呢，是让法庭呢有一个标准啊，是让这个法庭有一个标准。但是呢，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样子一个这个条例呢，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呢，应用在他自己本身了啊。既然这个法官按照这样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了，我在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处事方面，那我也用这样子的方法。如果你打我一拳，我就什么，我打回你一拳；你踢我一脚，我就踢回你的一脚；你扒我一条头发，我就扒你的一条头发。啊，他们就这样子误用，以为可以用这样子。那其实原来的意思不是，他要是那个原来意思是让法官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判断的这个什么原则，一个标准哦，这大概是应该这样子，这样子才，如果你伤了人家啊，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刑法啊。记得在近来有一件这个在这个伊朗那边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啊被一个男孩子追，那但是呢这个女孩子不喜欢这个男孩子，所以这个男孩子就很生气，就有一天呢就把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墙纸呢泼在他的脸上，也是弄瞎了他的话他的眼睛啊，弄瞎了眼睛。所以呢按照他们的这些法律呢，他们这个回家的法律呢，那你可以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她眼睛瞎了怎么办，她可以要求说，法官我也要以眼还眼，既然我的眼睛被她弄瞎了，那现在我也要她的眼睛被弄瞎，把她弄瞎了。所以呢那法庭说好，我们有这样的条例，就以眼还眼。怎么办呢，就在安排了一天，就把那个男的呢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呢就预备呢把那个墙水啊倒在他的这个眼睛，让他这个眼睛呢瞎掉，这样子的一个条例。但是感谢神啊，这个女的后来在最后一分钟呢，她把这个这样的要求呢撤回去，所以呢这个男呢就不用瞎了他的眼睛，不然呢那一个男人的眼睛呢也要被弄瞎的。那这就是照着律法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那但是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这样的对待，而他不要我们这样的对待，他要另外一种方式，他要我们说以善胜恶，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来处理我们与人之间的这个嫌隙。那第一个是什么呢？你看第39节那边，我们一起来念1、2、3。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啊，这边主耶稣说，你不要以眼还眼啊，以牙还牙，这个呢是不对的。这个说待人的这个原则，这是错的。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是主耶稣说，我要改换，我要纠正你的观念，你们的观念错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钱打钱，一钱打一钱，这个方法呢是不对的。你们应该呢不要以恶人作对。啊，不要与恶人作对。这只是说，如果有一个恶人要跟你作对的话，你不要跟他作对，不要跟他作对。主耶稣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哇，这个像这一个教导呢，是很奇怪的哈。那这个是很奇怪的。啊，但是主耶稣却这样子讲，有人打你的右脸，也给他左脸打，给他打。哇，真的是一个很。能够忍受那一种的什么，那一种的羞耻，能够忍受那一种的这个被人所谓的这个恶待。那这个方法呢，我们叫做什么？以德报怨的态度，其实是以德报怨的态度啊。这个是说当我们被恶人啊，如果真的恶人来欺负的话，欺凌的话呢，我们不单没有怀着这个怀恨要报仇，反而呢能够忍受更深一层的这个凌辱。那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学习的。那有时在我们生命中呢，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他就是要专专的什么，要来刁难你，他专专的要来凌辱你。如果基督徒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以德报怨，虽然他这样的所谓的虐打你，或者说所谓的虐待你，那你能够继续的以一个宽大的这个心怀呢，能够待对方，那才是主耶稣要我们的这个应有的这个态度，以德报怨。那不过我要讲呢，这不意味着啊。我们一直被人家欺负啊，不是啊，我们不是意味着一直被人家欺负啊。记得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呢，被其中一个祭司的这个仆役过了一巴掌， 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若做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那主耶稣不随便说，哦，你打继续打了，继续打，不是这意思。他会为着人家无故没有理由的过他一把，这样来提出这个所谓的反抗抗议，那表示说你不随随便便的让人家这样欺负。但是有时候呢，情况很特别，你能够继续的呢，以宽大的心胸能够继续的忍受他的这个这个凌辱。那另外一点呢，这个也不是教导我们呢在这个生命中呢，如果有特别这个危险的情况你不可以做这样坐视待毙哇，如果你看到有人拿那只一直刀来追你，来刺我这个右胸，哎，刺不，如果有人拿刀来要刺你，你怎么办？你逃，你或者你把它推掉，对不对？你不说，哎呀，我这个左胸很壮的，刺啊，刺了不够，再刺了啊，不要，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能够的。如果你看到有人来伤害你的家人，来呀，伤害我第一个孩子，还有第二个孩子啊，有没有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最重要是说，如果你按照以德报怨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呢来处理呢，就是对的。如果他真的要欺负你的话，你还是说忍受，还是心里不要存着那种那种报怨的心。这样子呢，你就不会使那个事情呢越来越什么越糟糕。当那一个人是他打你的时候，哇，你看他开始是还感到很高兴，但是呢，他发现了，哎，为什么你没有在反手？为什么你没有那一种的抗议？为什么你没有对他那么怨恨？那他有时会想，哇，这个人很特别，所以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呢，要以德报怨，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要这样子。这是不是主耶稣所要我们过的生活？第二个呢，是在这个四十节那边，这边说了，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那这个呢，这一个有些人呢，他就是说，真的是找你的麻烦，他上这个法庭呢，要拿你的这个里面的衣服。那外这个在中东的这个人呢，他们穿的衣服呢是有通常是两套的，一套是里衣啊，另外一个呢是外衣。OK， 里衣跟外衣，所以是两套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说是一套了哈，我们是一套。那如果他说，如果那个人要刁难你，要拿掉，接着上法庭呢，要拿掉你的这个里衣的话呢，那你连这个外衣也给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说呢，是为了避免就是说在这个要拿回你这个这一件这个礼仪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这个心思，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你要花很多的这个方法去拿回来。那说这样的情形呢，你宁可让他拿去还有真的是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外衣呢，也让他，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宁可什么吃亏，我们有时候宁可吃亏因为呢，有时候呢，如果闹到法庭去呢，怎么办不是那么简单当闹到法庭去的时候你要预备，你要抽出某一个时间，你要上法庭。那上法庭之后，你要可能你要预备，那么那个法官呢，或者那些律师呢，会问你很多东西。那所以呢，有很多呢，很多人他们上法庭之后呢，他们经过了一段时候，然后呢，法官最后跟他讲，判他什么无罪他就哇，我松了一口气哇！但是他觉得说，以后呢，我不要，绝对不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审判的过程。那特别是那些被人家诬告说是被人家诬告说犯那些在丑闻方面被人家诬指说他有这个性侵犯的这个事情，他被告去这个法庭的时候，哇，他要经过很多很多个这个过程。那经过之后呢， 被判了无罪，我说就觉得是整个人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舌头呢完全释放下来。那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宁可失去一些东西，而不要说花那种太多的时间在那些立法上的东西纠纠缠缠，不要，我们宁可吃亏。那吃亏呢，你会在这方面你得到的东西呢你更加多，你得回来什么？是得回你的时间，你得回来什么？得回你的精神，你得回来什么？你得回你跟人的个关系。所以呢有时候你就看情形，如果那情形真的是让你要很费神费脑的话，而只不过是为了一点点的东西，你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那算了啊，让他得去，让他得了，我自己本身呢得回我自己的生命，得回我自己的这个精神，得回我自己的时间，得回我自己的跟家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宁可吃亏啊。第三个以善善恶的这精神是什么呢？是在四十一节那边，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他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啊。这个呢是什么情形呢？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比较一种特别的情形，不是在现代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那在当时呢，他们有这样的这个习俗，就是从这个波斯的这个时期就开始了。那波斯王的那个古列王啊，他为了要把他的这个信息啊传遍整个他的这个帝国啊，不要忘记当时他帝国呢，他版图呢是很大的，是很大的。如果他们要很尽快很有效的把那个信息呢传遍整个他的这个帝国的话，他必须要有一种很好的一个系统。那他们呢就有一个这样的系统，他们在所有的那个这个大道啊，这些通道啊，他们就在不同的这个距离呢就有这些马站啊，设立的这个马站啊。然后呢如果王说好，我们今天有一个议令，我要全部人从今以后呢不可以再卖这个这个毒品啊，他就把这个议令呢传出去。怎么传呢？所以他就有一个地方 OK， 所以这个人呢就开始骑马从 A 骑马到 B 那边那个，然后他就换另外一匹马，然后再去 B 呢就到 C， 这样子呢很快的呢从一个地点呢就传播到各个地方去，这样子能够把这个王的意令呢王的意志呢传到整个他帝国去。那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他们这些传达这些意令的这些兵士呢，他们呢有这样子的这个权利，说啊，如果有一个人经过，刚好他顺路或者不顺路，他就把他拉住了，嗨，你帮我把这个王的这个意志啊，王的这个意志送去那边啊，你没有，你不可能拒绝的啊，你不会说对不起啊，我现在我要去做生意，没有的。他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你必须要按照他说，他叫你去那个城市，把我的这个消息呢带过去那边，那你必须要跟着他走。那主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啊，你就同他什么走二里路啊，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叫做他，我乐意禁止啊。当他逼你的时候呢，那个已经成了你的责任了。啊，这个你的责任，你没有办法逃避的。那你不要因着你，哎呀，为什么你这样子？我不要做，你不要做哈，他就把你头杀掉，啊，或者他把你下在监狱里面，啊，宁可愿意为这个尽上自己的责任，而不要你失去见证，或者说使人受亏。所以呢，主耶稣要我们能够乐意的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那如果在公司，当你的老板说，哎，请你在这个月底把那个报告做好，你应该不应该做？你就会做。然后你不单单要乐意做，你甚至你愿意做，好，不单单下个月后个月的这个报告呢，我也可能开始预备了。 啊，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才是以善胜恶的。你不要说哇，我们老板你没有理由下个这个月底只有离两天，就两三天罢了，我怎么能够完成？没有的。当老板说你月底你把这个报告写好，你一定要把那个报告呢写出来能够出炉。你没有权利说不，你怎么样你都要把这个报告弄出来，对不对？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呢，如果你说好像上司这样子，那我尽我的力量，我乐意的来做。当你做完的时候呢，哇，你发现你那种冲劲，你要继续的做下个月的这个报告，那才是以善胜恶的心。不然你这心里梗在心，哼，我恨你这个老板，恨我的这个上司，我恨你到底，对不对？啊，如果你在军队里面也是一样，啊，在军队如果你的这个军官叫你的放兵 push up 100 times， 哇，你就要做了，是不是？你一定要做的。那如果你做得很乐意的，你看看 100 times 啊，还我可以，如果能够的话，我再继续做，那你就不会觉得心里有那种怨恨。如果你那个 captain 说 100 times， 哼， I hit you 100 times， 说哇，那就不好，对不对？你心里有那心里有一把那个刀在那，一直刺你到这100次，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乐意的竞争，那么才是能够把事情呢做得更加好。那另外一个精神呢是什么呢？是在那个42节那边，这边讲到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你不可推迟。那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是说慷慨为怀的这个心态，必须要慷慨为怀，你必须要乐意。那当人呢有求你的时候呢就要给他。那这个呢是无论是那个人你喜欢不喜欢的啊，如果你不喜欢的，哼，我不借给你，我不给你啊，那就不能够以什么以善胜了。啊，如果那个人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就借给他。啊，另外一个呢，有向你借贷的呢，不可推迟。啊，在外邦人呢，借呢是很难的，啊，是很难借的，给呢也更加难的。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却要我们有求你的，你就给他。啊，但是呢，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在这个求就给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有些人呢会抓住这个基督徒的弱点啊。你看，基督徒有这个教导，有求的你就给他，哇，他就专门呢来这边向基督徒呢这个占基督徒的这个便宜，对不对？那我们必须要分辨啊，哪一些人是真正有需要，哪一些人没有真正需要，哪一些人故意要占这个基督徒的便宜，我们要分辨，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呢，在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那这样子不可推迟之外呢，我们就借给他。那在借给他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期望对方给你什么回报啊，而且如果对方呢真的是贫穷到一个地步不能够还的话呢，就不要再追究了。当我们把一个东西借出去的时候，借啊 OK， 这是借你的，对不对？通常东西你借出去呢很少回来的，但是呢我们在借之前呢，你要看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那个需要吗啊。那么借给他，那你不要期望他说他一定对你很好的，不一定的。你借了钱给他，他不一定会对你更加好的。那他呢到最后真的是有没有还呢？真的是很穷的话呢，真的是很穷了，你可以把他就说看着是没有的，不要追究。如果在这个借给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几样事情呢。第一呢，我们必须要也要纪念到我们自己家人的这个需要先。需要还没有就够了，你就把这个东西随便的借，那就不对了。那是在提摩太前书5:8，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5:8，提摩太前书5:8。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圣经呢要教导我们要照顾到我们自己的家人啊。当然当我们照顾我们家人，我们也是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真正有需要的人。那另一方面呢，当我们在这个所谓的人家向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就给；当人家向我们借贷的时候呢，我们不可推辞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情况，一个情形就是说，不要让对方呢养成一种这个懒惰的这个习惯了 啊，不要做懒惰习惯。这个我们可以从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不可以让他们有这个懒惰的这个习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好，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那这些人呢？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他们懒惰，他们不要做工，他们要游手好闲，那么呢使徒说这些人不可以给他饭吃啊。照样当我们说我们在给人，当我们说借给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看到这有没有人到底是不是为着懒惰，为着游手好闲而要得到这个便利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有智慧来处理。所以呢，慷慨为怀是主耶稣要我们培养的以善胜恶的这个精神。那第五呢，那是在第四十四节那边，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第五个呢，以善胜恶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要爱仇敌，要爱仇敌。那这个呢，爱仇敌啊，这个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做的。那在一般上，在社会上呢，这个这样教导呢是不存在的。好，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里面，他教导我们要爱仇敌。那这个是神自己的本性，神爱人。神呢什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对不对？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罪人还跟神呢分开是敌人的时候呢，神呢就爱我们，这是神的表现。然后神呢也要求我们这样去爱这个敌人。当你看这个四十四节的时候呢，这个和合本是这样子说到，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钦定本呢，它有一些地方是和合本没有的。这边讲到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厌恨你们的要善待他们，为那凌辱逼迫你们的祷告啊。这个就是讲更加的详细的讲明说，怎么爱你的敌人啊？要那些咒诅呢，你就为他们祷告；那些厌恨你们的呢，要善待他们；如果那些凌辱逼迫你们呢，要为他们祷告啊。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是这样子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敌人，那你有任何敌人吗？如果你有敌人，你说你的仇敌啊，那你就应该说，耶稣教导吗？要爱他们，不是我们能够，是神呢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做成这一点。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你要想说到底能够不能够，到底能够不能够，这是不是纸上谈兵啊？以德报怨，宁可吃亏，乐意尽责，慷慨为怀，要爱仇敌，这些东西到底能够不能够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你讨厌了，你能够不能够爱他呢？能够，很难。 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你一定要实行。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这是主自己的话，主自己讲的。你看在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那40节，只是我告诉你们。那当主耶稣跟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呢，他不随随便便的讲那话了，他讲的话，如果他要我们遵守，他就会给我们什么？给我们力量，他就会给我们力量做的。如果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他要我们这样子做，那我们他就会给我们什么？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但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这是主自己的话，不是我们自己的话。如果我们人自己讲说你们要爱仇敌，那人讲的话不一定能够的。那主耶稣讲的话，我们就能够信，因为这是他的吩咐。那第二个呢，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的命令。那如果你看清清楚，看清楚的话，其实每一个，几乎每一个这些主耶稣要你们做的，都是一种命令式的这个这个句子来的，在这个原文里面都是命令式的。好像这个第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这个是一个比较说不直接的这个命令人啊。那么第39节，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转过来啊，这个是这个命令人啊。那40节那边有人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要由他拿去，那个也是命令来的。那么41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那也是一个命令啊，你必须要跟他走二里。那么第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你一定要给他的，你不可以说他求你，你看他的，看他到底是高还是低，看他穷还是什么他脸你喜欢不喜欢，然后才给他。不，如果他真的有需要，你怎么不喜欢他，你还是要给的。这是主耶稣的命令。还有第44节那边，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那个爱啊也是一个命令式来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主耶稣强逼我们做一些东西啊，主耶稣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要以这个命令式表示说我们在这个遵守这些方面事情方面呢，这些条例方面呢，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思，不能够按照我的心意，说我喜欢我就爱我的敌人，我不喜欢我就不要爱我的敌人。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敌人仇敌。那你就注意到，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讨厌的人，我看到的时候呢，心里面就什么，有那种很奇怪的那种感觉，讨厌的感觉，是不是？自然而然里面那种感觉就走出来了。哎呀，那个人那些，哎呀，不要看他，我转过来，对不对？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心。但是另外一个呢，主耶稣讲说，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表示说我们不要被我们这个感觉来牵引着我们，我们要被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那有意志力。神说，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那换句话说，当你看到他，你知道你里面有那个恨他、讨厌他的感觉，但是呢，你要靠着主的爱，说我还是要爱他，我还是要恩待他，我还是要帮助他。如果有可以有那种机会，那你就不会把那种怨恨呢继续藏在，你就靠神的恩典呢，慢慢的把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呢，慢慢的挪移，靠神的恩典呢，除去那种的恨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受。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一直让你这个感觉一直在那边感受就在那边牵引着影响着你的话，你就越来越恨他，越来越恨他。以后你就看也不要看他，问也不要问他，一个电话你都不要打，什么东西都没有跟他交往，这样就是说真正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说达到了这个儿子要我们达到的，要你恨人到底。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 这是个命令来的，表示说不可以凭着我们的这个感觉，要凭着我们神教导我们的那个东西，按照我们的这个意志力我们去行。如果神说你要借给人，你就应该借，你就借给人，不要看对方到底是怎么样的。好，第三点呢，我们能够以善胜了吗？能够的，因为主耶稣说这48节那边这边讲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讲说你们要完全，因为我们的天父呢什么把那个热头啊造好人啊，也造什么歹人啊，啊降雨水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那我们的父是这样的，他不会偏待，他是好的，他也好人，他也爱不好的人，他也施怜悯。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的心智，斜向我们的天父，不单单爱我们所爱的人，那些我们不爱的人呢，我们也要向他施怜悯。所以呢，天父呢是我们一个美好的这个榜样，既然有这样的美好榜样，我们就应该跟着走。那我们就必须要以善胜恶来处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关系，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把主的爱带出去，然后让人能够知道说我们呢是不同的，我们跟世人是不同的，我们是一群能够以善胜恶的这个基督徒。那当人讲一两句话呢就动手动脚的，我们基督徒呢绝对绝对不这样，我们基督徒呢乃是有那种爱来包含着我们，好，让爱呢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空间，那种的可以充满人与人之间那种紧张的那种气氛啊，那才会解决很多很多不需要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靠神来做一个得胜的人，做一个以善胜的人。那如果是你觉得你很难，若是你觉得你很没有力量，你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帮助你。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你觉得你想这个怎么可能能够的，靠着主耶稣的爱，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当为我们死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讲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这样子讲，不单单这样子，史提凡也是这样子，当人家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就跪下来大声的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那这些圣徒他们能够做成，我相信你来相信主耶稣，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他会给你力量的，他会给你恩典的。在共产的国家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呢已经被判死刑了，那当他还没有被处死之前呢，他能够跟他的太太见最后一面，然后他跟他太太讲了这样子的话，你要知道说我就是到死啊，我还是爱那个杀我那个害我的人，因为呢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呢我最后的向你的要求是什么，是要你也一样的爱他们，不要因着他们杀了我而你对他们存着那个怨恨的心啊，我们在天堂再见吧。当他讲完了这些话，他就被处死了。那在旁边的那一个军官呢，那共产党的这个军官呢，听到这个丈夫跟这个太太讲的这句话，这个军官呢过了不久呢他就信了主，他信了主呢他就被关进也是这个的监牢，那就跟另外一个同房呢讲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好，所以呢在主里面呢我们能够 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爱我们的仇敌，我们能够以善胜恶的，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能够的。但愿我们在我们生命中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让人家看到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好，叫人看到我们是跟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去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确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是败坏的，我们人是没有爱的，我们人只会怨恨，我们人只会争斗。但是神，你是爱的源头，你能够爱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还是罪人说你爱我们，这就彰显了主你的神你的大爱。哦，神啊，让我们能够学习你怎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那种的大爱，让我们学习在我们跟人相处方面能够以善胜恶，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些人的软弱，帮助我们不要单单凭着感觉，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志，说我们要靠你，以你的爱去爱人。我们做不到的，求神你自己赦免，求神你自己帮助，叫我们大家都能够做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叫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给你，让我们都能够按着你的话语而行。祷告，奉耶稣名求。